今天是2005年，1月9号吗？1月9号。这个今天该讲这个《解深密经》的最后一品，是文殊菩萨问佛的佛弟的事儿。题目叫做《如来成所作事品》。上一节课呢，那个稍微时间稍微多了一点，把那个观音问的那一品结束了。这个为了赶结束啊，这个讲的就那个不是太细了，有好多呢细致的就没讲。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个有一个呀还是要补充一下，就是观音问过这么一个问题，说若诸菩萨具这是121页啊，下半截，说若诸菩萨具足一切无尽财宝，成就大悲，何缘世间现有众生贫穷可得？这个问题就是说，菩萨们呢，他都有无尽的财宝，就是上节课咱们说的呢，菩萨的财宝有多少呢？我们这个财宝啊，都是我们的一个妄想，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财宝，都是我们一个妄想心。菩萨见到真实之后啊，他的那个就是说财宝有多少呢？你想吧，他就是一个妄想，菩萨呢，他就是根本就不需要来源的这些财宝，他根本就是没有的。所以菩萨那有多少财宝啊，你要多少有多少，他就是跟你相应一个妄想就完了。哎，就是说他作为度生的方法，他来这个就是需要多少他就有多少，所以说无尽财宝。成就大悲，他这个都是又有大悲心，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有穷众生呢？这个佛说呢，是诸众生自业过失，就是说不是菩萨的财宝少，也不是说菩萨没有大悲不愿意给你，菩萨财宝无尽，愿意都给你，但是你为什么有人穷呢？因为自己的业障啊挡在那儿。然后佛呢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像恶鬼一样，实际上到处都是水，但是他呢就喝不着，到处都是吃的东西他就吃不着，所以这是这个自己的业力。咱们还举了那个舍利弗弟子的那个例子，就是修得那么好，他的业障来的时候任何人都没办法，目前连神通大没办法，舍利弗亲自给他这个送饭也送不到嘴里，送到那嘴张不开，自己的业就是你的造过这个业就有这个报，那是任何人没有办法的。这个地方呢，这个这个地方呢是这个就是解深密经书上说呀，说社论里头啊讲过五个原因，就是说佛菩萨就是给众生这个就是算财宝吧，为什么我们众生就是感觉好像没有给这个，一个是咱们众生的业障，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佛菩萨呀他都是智慧圆满的，他一定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对我们帮助最大的形式来给我们这个各种显现，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佛菩萨，就是我们感应少。这个他解释了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首先是我们的业障重，就是说如果你业障重了呀，你跟佛菩萨就这个就感应不了。哎，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说，现在全世界这么多人吧，大部分人都不信佛，那他就没有，他不可能有感应。哎，他根本就不信你有那回事儿，他主观上根本就不做那个意，他怎么可能有感应呢？感应得双方互相呼应才行。这个像这个小婷那个，从第一次见佛之后吧，他那个就是他就说一念佛佛就在跟前。哎，他就是感应好他就感觉佛老在跟前。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如果佛菩萨呀，他如果因为他神通也广大呀，如果他就说你虽然业障重，但是如果佛菩萨感觉是需要这样的度生方法呀，他也可以立刻给你很大的财宝，哎，给你那个很大的帮助。但是佛菩萨为什么，你有的人就说那佛菩萨就用神通给我们财宝吗？为什么不给？这个地方就有这个第二个解释了，就是说如果佛菩萨现在你比如说谁求财就给谁财哈，这个呀会障他未来的善法。什么叫障未来的善法呢？说实际上说是佛菩萨给你财宝，实际上还是什么呢，还是要你自己有那个财宝，就是说我们的善恶业都造过无数，这个善法呢也造过无数，只是现在呢你比如说如果自己比较穷的话，就是说你的业障使你的这个善法那个不能得以成熟，佛菩萨呢他可以用神通把你未来的那个善法成熟的果呀 给你显现出来，明白这意思吧？就是说佛菩萨这个给你显现财宝，实际上你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的业当中，业力当中，你的种子里头还必须有，只是佛菩萨利用神通呢给你把它提前显现。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佛菩萨现在让你富了并没有多大意义的话，就是不能把你引到彼岸的话，佛菩萨他还让你现在富起来，就等于是把你未来的福报呢给你提前了，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未来的贫穷。所以这样无意义的事呢佛菩萨不做。就是说如果要是现在佛菩萨给你钱这个财宝就能够把你渡到彼岸，佛菩萨肯定要做。哎，因为把你渡到彼岸之后，后就没有那个未来的贫穷了，没有那个未来的果报了。如果他渡不到你彼岸，你还要在轮回里头，那佛菩萨给你说先显现你的果报，跟那个把你未来的果报给你提前显现没有意义，你现在富了未来受穷。这是一个解释。再一个呢，就是说还是仗善法，就是说怎么仗善法呢？就是有好多人呐，如果现在碰到很多的困难，碰到很多的烦恼，搞得自己这个很苦，他可能啊就要寻找这个离苦的方法，他可能就要学佛，他可能就要去寺里头找和尚谈心，他可能就要找人解决思想问题。哎，由此因缘呢，他就可能找到佛法，最后呢找到修行的路，哎，最后往生成功了。但是如果这个佛菩萨是像咱们想象的那样，我求财就给财，求媳妇儿就给媳妇儿，求上大学就上大学，求找工作就得工作，如果是这样的话呀，人们就这个不会再去那个就是学佛呀，找修行的路啊，什么吃那些苦啊，出家呀，就不会找这些了。所以呢佛菩萨是就是很有智慧的，就是首先学佛呀要有一个叫什么呢，出离心，就是说感觉世间不好，我要这个出离，要这个离开这个世间，首先要有这个思想。如果影响了这个出离心的升起的，佛菩萨呢就不会做。这是第三个理由。再一个理由呢，就是这个佛菩萨如果如我们的愿呢，给我们的这个一切如愿呢，很可能呢不但障碍我们的善法，而且立刻呢会助长我们造恶法。这个话怎么讲呢？比如说这个人说，我呀特别想当这个厂长，特别想当这个大官，哎，就当了厂长，就当了大官。他没有这个学佛法，满肚子贪嗔痴，满脑子这个自私，你权力越大，他贪嗔痴的力量越大，造恶的力量越大。人们一定是这样的，哎，人们一定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菩萨现在你有什么愿，他就满你什么愿的话，很可能是助长了你的那个贪嗔痴大增，哎，助长了你的恶法。再有一个最后第五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佛菩萨这个你有什么愿，他就满你什么愿的话，哈，这个就是打乱了那个世间的因果呀，会这个对其他的友情啊造成这个就是造成不正确的认识，或者是造成这个烦恼，或者是造成这个就是不学佛法呀什么这个反正就是就是对其他友情啊造成损伤，造成损害。如果说这个事儿怎么做呢？就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这样可能还好说，他还要考虑到这个对其他众生的一些影响。哎，这是这个经论上曾经解释过，就是说佛菩萨为什么不这个就是利用他的神通立刻满足我们这个的愿望，有这么五个理由。还是应该，我想了一下，还应该补充一下，这个可以解决一些人的这个思想问题，或者有一些人问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自己也感觉佛菩萨不会做错，但是呢我们说不清楚那个道理，有这种时候，所以呢把这个补充一下。下边咱们就开始这个第八品。还是这个仔细一看这个内容啊，还是这个感觉，就是说观音大悲观音呐，慈悲的很，为我们问佛呢，问这个六度怎么修啊，这个对我们的修行呢是一个纲领，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殊呢问的是佛地的事儿，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仔细一看它的内容呢，实际上还是我们众生啊，就是我们凡夫现在修行最需要的东西。文殊是大智文殊，他在哪方面下功夫呢？就是在这个 智慧方面，就是说佛的义理方面，就是说文殊问的这个问题呢，主要是挖掘就是佛的这个讲的这个佛的智慧啊，它究竟是怎么一个境界，哎，究竟它的那个佛理啊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方面挖掘，所以呢对我们意义呢还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学佛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开发智慧，你的智慧达到了，你的那个就是果就得到了。你那个达到这个智慧呢，究竟佛说的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要就是深深的更准确的更全面的来理解。文殊这一品呢主要就在这方面下功夫，所以越讲呢越觉得这个这些啊重要。下边咱们就开始来啊。如来成所作品第八。如来，我们那个上节课学那个藏文心经啊，刚那个学了藏文里头的那个如来，一讲那个东西一讲细了呀，你理解就这个准确了。什么叫如来？我们汉文译的也很好，如就是好像，如就是像，来呢就是来了，说好像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佛，像2500年前的这个释迦佛，这个化身佛，我们所听到的他的这个声音，或者看到他讲经记录下来的文字，所有这些啊，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见到佛了呢？我们没有见到佛的本身，没有见到他的自性身，没有见到他的本质，没有见到他的真身，我们见到的他呢是他化现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影像。就好像这个咱们现在这个魔术啊水平低，他必须要拿一个东西他才能变出一个东西来。像古代的幻化师啊技术比较好，就是他不需要拿这个东西他就能把这个东西变化出来，哎，他就用一些这个树枝啊木头啊什么，反正就是一些简单的道具，他就可以变化出人马车这个大象，可以这个互相打仗，可以表演这个舞台剧。这个变化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你面前显现出一个样子来，实际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这叫变化身。为什么叫如来呢？就是说如来变化了佛的一个影像啊，在我们面前给我们表演，就好像佛来了一样。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法，就是如来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是佛来了，实际上没来，实际上佛自性身根本没动。就是说佛的这个自性身呐、啊，佛的法身呐、啊，根本就没动。法身这个就是不作意不思维，就是没有，是无为法嘛，是不动的。他法身是没有来的，但是呢我们感觉来了，好像是来了，实际上就是佛变化的一个影像，所以叫如来。如来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没来，实际上没生没灭，没来没去，哎，但是呢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来了，让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影像。你看我们现在有佛像，能看到佛说的这个声音啊，记录下来了，我们能听到，所以呢叫做如来，就是说好像来了，实际上没来。说实际上没来呢，我怎么见真的佛呢？你也证道，你证道出地菩萨不就是到了如来家了吗？到了如来家亲自参加这个佛的报身法会，不就见到佛了吗？实际上那个佛还不是这个佛的自性身，真正这个见佛那个当然也能见一分法身了，真正就是说见到这个真正的就是说我确实完全的彻底的圆满的见到佛了，是什么状态呢？你自己成佛的那一天，你自己成佛了，你自己也是证得圆满法身了，这个时候你才见到了真正的佛是什么样的，那才叫这个真的来了，哎，所以呢我们像这个凡夫见的这个啊都是如来，就是好像来了，是一个影像。如来成所作品，什么叫成所作品呢？就是成就他所做的事，就是如来成就他所做的事是指的什么呢？主要是两件事，一个是给我们凡夫啊示现这个变化身，就是他要就跟那个幻化师一样变化一个如来，哎，给我们表演，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个就是给这个地上菩萨一到十地的菩萨呢示现这个受用身，报身，就这两件事儿。在这个文殊菩萨问的这个如来成所作事品里头呢，文殊啊不但问了这两件事儿，而且连法身也问了，就等于说佛的三身呢，佛就是整个就是三身。文殊呢全问，就说三身究竟是怎么回事，文殊都给问了。注意佛有三身呢，并不是说佛有三个身体，这三身实际上是一身，它只是这个表现不同，层次不同。法身是它的本身自性身，就是它的本体， 报身化身，报身是给十地菩萨的一个变化，一个化现，这个化身呢是给我们地前凡夫的一个化现，它是以法身为体，这两个为用是一回事儿，并不是佛有三个身体。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报身化身呢也可以说是法身的一种表现。尔时曼殊师利菩萨摩诃萨白佛言，白佛言，这个文殊呢就是咱们译的最常用的一个译法。曼殊师利呢这个跟梵文的音呢最接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个就是有一些译师啊译的那个音不是特别准确，但是后来呢像观音啊文殊啊就这么叫下来。这个玄奘法师呢他在印度生活了17年还是19年，这个就是说他那个译的水平很高，他译的呢一般是离梵文最接近的，所以呢曼殊师利是跟那个梵文发音比较接近的。文殊问佛说，世尊，如佛所说如来法身，佛在很多经里头啊都讲过如来的法身，如来法身有何等相，就是说如来的法身呢是什么样，如来化身不是法身，说你讲一讲你的法身是什么样。佛告曼殊师利菩萨曰，善男子，若于诸地波罗蜜多善修出离，注意看佛怎么描写他的法身啊，实际上描写啊佛实际上不说法身是什么样，为什么呢，因为法身本身呢没法说，就不能用语言表达，他说用另外的方法来表示他的法身。他说如果在诸地，就是在一地到十于这个一地到十地波罗蜜多，就是这个会度善修出离，很好的修行，出离就是出离这个生死轮回，转依成满，就是说这个地上菩萨不是已经出离生死轮回了，为什么还修出离啊，他是现行生死轮回的现行断掉了，但是呢他那个生死轮回的习气就是那个种子还在，他还在修出离，还在这个就是跟我们修行的内容是一样的，他对着那个种子，对着那个习气，对着这个种子呢，我们生死轮回熏的种子叫染污种子，学习佛法的种子叫清净种子，清净种子越熏越多，染污种子呢就越来占的比例越少，这就叫转染成净，这就叫转依，转依的依呢就是阿赖耶识，就是种子，就是我们的一切所依啊，我们这一切是从哪来的呀，都是我们造的那个业的种子生起来的，所以种子叫依，叫所依，转依就是转这个种子，就是把染污种子呢慢慢的都给它转成清净种子，像我们现在熏习的就是清净种子，我们熏习的越多，熏习的质量越高，我们那个阿赖耶识里头清净种子比例就越大，你这就是在转依，哎，转依成满，转依成就圆满，就是说什么叫转依成就圆满呢，你那个熏习的清净种子的数量啊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达到了相当多的程度，达到多多的程度呢，就是染污种子比它呀，就是清净种子太多了，染污种子太少了，染污种子少到什么程度呢，它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伙伴，它永远找不到自己的那个缘了，比如说你杀过一个人，这个人呢他要有杀你的这一报，他要现行杀你的这一报啊需要很多的缘，比如说你们两个要生在一个世界，你们两个在这个世界还要在那天至少你们两个要碰面，哎，这个就是说你还要有这个不善行让他起嗔心，哎，他还要起杀你的意，还要有杀你的刀，还要有各种条件，有一个如果你要是行善行的太多呢，有一个人保护你他还杀不了，哎，必须这个帮助他杀你的这些业障呢也现行，就有很多的条件才能实现这个恶报，你那个清净种子熏的量大了之后啊，比如说这个业的这个缘呢永远找不齐了，就是永远凑不齐了，就是说你的这个被他杀的这个业报呢永远不可能是现行了，这个时候这个染污种子啊就不能再叫做种子了，因为它永远不能升起现行了，这就是被废掉了，就被完全舍弃了，到你所有的种子，你比如说你如果要是修的不是太好呢，他虽然杀不了你，但是呢他可能骂你一顿打你一顿，哎，这就是小所谓重罪轻报，他那个杀你的那个缘显现不了了，他可以他还能起嗔心，还能这个打你一顿骂你一顿的缘能升起，到你这个就是咱们说这个转移成满是指什么呢，就是你所有的染污种子啊都连一点点现行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就是连什么打你骂你什么对你起嗔心这个缘呢都凑齐了，根本就不可能现行了， 这个时候就叫完全的转染成净了，就是说你等于你这个完全是清净种子了。你的染污种子呢，因为它不能升起现行了，所以它也就不能叫做种子了，所以你就叫转移成满了，就是完全转染成净了。这个时候就是成佛，就是永远是善行，永远没有这个恶报了，这叫转移成满。如果你达到转移成满了，是名如来法身之相，这就叫如来。如来法身什么样啊？就这个样，就是你的阿赖耶识里的那个染污种子啊，全部都转成清净种子了，一点恶报没有，全是行善。如来啊，纯善心，没有恶意。所以有的人说，我这样弄了，佛会不会不高兴啊？什么？就是佛根本就没有贪嗔痴，根本嗔一点嗔心都没有的，他怎么会什么不高兴呢？哎，所以他可能是现一个不高兴的相，那是干什么呀？那是告诉你说你这样做不对，哎，那是度你的一个方法，并不是他的这个就是种子里头还有贪嗔痴，他已经完全转移成清净种子了。就是说，你的种子完全是善种子，完全是清净种子的时候，这叫佛的法身相。当知此相二因缘故不可思议，就是说这个法身相啊，由于有两个原因呢，不可思议，就是我们凡夫不能想象。你看佛在前面这个回答呀，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说佛法身什么样啊，他说佛法身什么样，因为语言不能表达的，他用另外的话来回答，就是说你好好修，你什么时候修的圆满了，那就是法身。他说的那个是不是法身本身，法身本身呢没法说，不可思议，就是说我们没法想象法身什么样。像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啊，这都是化身像，哎，都是佛给我们娑婆世界我们人道众生化身是这个样子，实际上佛不是这个样子。你到那个有些人这个在定中啊念佛念得好，见的佛就已经不是这个样了，就是那个颜色也从来没见过，那个庄严也从来没见过，就是说没法说，哎呀好得不得了。我老记得那个就是宽净大师，那个就是他见那个到极乐世界观音岭，他到极乐世界去一趟，那个他见了阿弥陀佛之后啊，一个是什么呢，他一开始他看面前就是一座山，然后那个观音说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他说我看不见啊，说我就看见一个山，他说这就是阿弥陀佛。然后观音就帮他把身体长到那个离阿弥陀佛腰那么高的时候，哎，他看见阿弥陀佛了。他看见观音的是这个在跟阿弥陀佛那个肩膀啊一样高。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描写了阿弥陀佛呀，我就记住他老说那个描写眼睛怎么描写啊，他说阿弥陀佛的眼睛就跟大海一样。你说咱们怎么想象，说人的眼睛跟大海一样，他说就是那个感觉，说感觉看那个阿弥陀佛眼睛就跟大海一样。所以这个就是说这还是一个那个化身像，就是说我们见的化身像呢，宽净法师他那是在那个定中他见的那个化身像是那个样子，就已经很难思议了。你更何况如果你证到了一个出地菩萨，你见的这个佛的报身像会是什么样，如果你证到法身你像是什么样，所以呢那就真是不可思议。说有两个原因不可思议，为什么呢？一个是无细论故，就是佛的这个法身呢远离细论。什么叫细论呢？细就是由细而细，这个无义之论。我们凡夫说的这个话就是细论，你说这个说什么说的都是些不存在的东西，那当然都是细论，都是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哎，远离细论就是说远离语言，你用语言说出来就肯定不是佛的法身。第二个呢，无所为故，就是佛的法身呢不动，所为就是说他做事情，为就是行为嘛，所为就是他做，无所作，佛的法身是不动的，永远不变，永远不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没有动作，没有变化，永恒常在。没有所为啊，我们众生就傻了，这没有所为我怎么感觉啊，是你看那个动物，它也是动物，它看东西啊，它那个眼睛不好吗？你前头东西必须动它才能看见，你要什么都不动它就是什么也搜索不到了。佛的法身就是没有所为，没有动，所以我们就跟那动物似的，我们傻了，我们感觉不到。所以呢佛的法身不可思议，因为它语言不能表达，就是我们的想象也不能想象。而诸众生既着细论有所为故，我们众生呢既着细论，我们呢所有的这个说什么东西是怎么回事啊，都要用细论来表达，就是说佛法身什么样啊，你看就得用语言说，然后你回答呢还得用语言回答。你比如说像那个维摩诘大居士说不二之法，在那一句话不说我们也就傻了，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 记着细论，我们所有的表达呀，什么想法啊，都得用语言来表达。记着细论，有所为故。我们干什么呢，都得有个动作，有个样子。佛的法身说实相无相，哎，我们又就不可思议，不可这个不可琢磨了。所以由于这两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工具太笨，就这样说，我们必须用语言来认知，我们必须用有相来认知。由于我们这个工具呢，跟法身呢就认知不了法身，法身既离语言也没有相，所以我们认知不了。世尊，文殊菩萨又问了，声闻独觉所得转依名法身否？就是说这个声闻独觉都是这个小乘了，声闻是听佛说法正果，独觉是没有佛的世界上自己回忆前生的修行正果，他们所得转依，他们也证了果，比如证了阿罗汉，名法身否？就是他们证的那个阿罗汉果呀，叫不叫法身？注意啊，看佛的回答，善男子，不名法身，不叫法身。世尊，当名何身？说他们证的那个身不是法身，那叫什么身呢？善男子，名解脱身。你看这个小乘果跟大乘果就不一样，就在这儿，小乘没证到法身，他证了一个什么呢？解脱身。什么叫法身呢？法身就是遍知一切法，这叫法身。就是什么叫佛？遍知一切法就叫佛。我们什么叫凡夫？我们看的东西非常窄，非常少，而且还看的都是假东西，这就叫凡夫。你能见到真的东西了，就叫菩萨。你见真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这个稳定，越来越这个广大，到最后达到所有的法你都见了，这就叫佛。所以呢，法身是能够见一切法，这个二乘就没有见到这个真实的法，哎，他就没有见到真实的法，所以他不叫法身，他连初地菩萨也不如。初地菩萨见到一分法身，见到一分真实啊，见到真实了，见到一分法身，这个二乘是没见到法身的，所以他不叫法身。说那他证的那个阿罗汉果叫什么身呢？佛说了，叫解脱身。什么叫解脱身呢？就是解脱苦了。就是说小乘啊，他没见到真实，他见到的世界跟我们凡夫见到的这个世界啊，感觉还是一样的，看桌子还是桌子，看人还是人。但是呢，他由于坚信佛说的法呀，这个五蕴里头没有一个人我，他认为法是有的，他认为五蕴里头没有人我，所以他不执着人我，不为自己贪嗔痴。他一断掉了一个贪嗔痴的根儿啊，他不执着有人我，他就真的能不起贪嗔痴。只要他不起贪嗔痴呢，他就没有苦，没有烦恼，所以他解脱烦恼了。注意，这个解脱仅仅是在现行上解脱了，就是他通过修习啊，达到了让现行的烦恼不起。就是你骂他，他没有嗔心，哎，你打他，他心里头没有动，哎，他不感觉到有苦，所以叫解脱身，就是解脱苦了，而且只是在现行上解脱苦，他的习气还没断。所以这个小乘啊，很不容易，得小乘果也很不容易，但是呢，这个果呢，不是一个真正的果，不是一个彻底的果，他只是解脱了，在现行法上解脱了痛苦，所以叫解脱身。由解脱身故，说一切声闻独觉与诸如来平等平等。从这个佛有时候也说呀，这个三菩提都是平等的，就是声闻证的菩提、缘觉证的菩提跟佛证的菩提啊是平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他脱离了苦来说的，就是说声闻呢现行苦不起了，他心不动。你在这修忍辱，阿罗汉不用修忍辱，你随便侮辱他，他肯定心不动，因为他人我空掉了嘛，他根本没有人我，你侮辱他根本不知道那侮辱，他不感觉是侮辱他，哎，所以呢他没有苦。从他断掉苦的这一点来说，声闻缘觉跟佛是一样的，就是说他确实的强行的把这个苦把烦恼给断掉了。从都没有烦恼这一点来说，他跟佛是平等的，仅仅是从这一点说，哎，有解脱身故说他平等，有法身故说有差别。如果要是说法身这方面呢，那就不一样了，就有差别了。就是说二乘根本就没有证到法身，初地菩萨呢证到一分法身，佛证到圆满法身，这就有差别了。证法身的意思也可以用另一个词儿说，就是见真实。就是说二乘没见到真实，佛菩萨都是见到真实的人。二乘虽然没有见到真实，但是他在这个虚妄里头呢，他就不起烦恼，这是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功德。如来法身有差别故，就是如来的法身跟二乘啊就有差别了。 无量功德最胜差别，就是说佛有无量功德，就是达到最圆满的最胜最圆满的这个差别，算数譬喻所不能及，这是说二乘。二乘的那个功德呀，算数就是说你知道多大的数是最大呀，你说亿兆什么经，你就往后那个算最大的数，你把你算数里头最大的数拿上，说佛的功德是不是就比二乘的功德就大这么多倍啊，不能及，就是你把你最大的数拿出来也那个就是比喻不了佛的那个功德。说不用算数了，用譬喻，就用打比方来说能不能及啊，你所有能想到的比方你也比方，比如说就像说佛的智慧如大海，二乘的智慧如牛髻，就是那牛蹄的那个里头的一点水，行不行啊，那说大了，把二乘的给说大了。譬喻所不能及，就是说你能想象到的譬喻，譬喻不了那个佛跟二乘的那个差别，就这么大差别。为什么呀？因为二乘根本没见到真实，你说你怎么譬喻，是不是啊？譬喻你总是拿两个，一个大一个小来譬喻，他实际上他根本没见到真实，他还是看到的还是这个虚妄的世界，他只是硬在这个虚妄世界里头啊，他不起烦恼。所以说二乘正果啊，我们应该尊重应该佩服，也就是这个他硬能在这个虚妄法当中不起烦恼，是很不简单的，哎，善根也是善根很深的，但是这是一个弯路，哎，就是说他没有证到究竟果，他还要这个修这个见真实。真正修到见真实之后啊，那你就不用这个操心说我会这个受影响会退。你看阿罗汉，居士证了阿罗汉，七天之内一定要出家的，为什么呀？他忍受不了这个就是老婆孩子什么这个世间烦恼啊，他忍受不了这种环境。他必须到寺里头啊，清清净净的，他能保他这个果，哎，否则的话，因为他见到的是虚妄啊，他受干扰，他还必须守戒律，他还必须保护自己的果，否则的话他会退。你要是佛菩萨见到真实的呢，就不存在这问题了。他直接一看啊，原来这个人呐、法呀、这都是刹那生灭的，根本不存在，如梦如幻，他当然就不会上当，他就不会退，他绝对不会说拿着一个那个假的东西我当真的，那绝对不会。所以佛，你看这个大乘跟小乘的区别就在这儿。哎，小乘它是在虚妄当中硬来把烦恼断掉，大乘呢就不是了。大乘是在真实当中，你就根本就不会起烦恼。哎，你明知道这是一个，就跟给你一个假人，你能把它当真人吗？傻的也不会。所以呢，大乘修那才叫真正的这个真正的果。所以那个佛把小乘的果叫做化乘，就是一个佛给他们化现的一个这个涅槃乘，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这个修大乘啊，要坚定信心，要直接走这个见真实的路，这样呢是最快的。曼殊师利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我当云何应知如来升起之相？就是说我应该怎样知道这个，就是说如来升起之相，如来怎么升起啊？咱们看啊，这个大智文殊啊问的这个问题啊，一个是很这个都是很深的，很难回答的啊。那个实际上这里头都这个就是都你比如说，如果佛简单的说如来怎么怎么升起，这就答错了。为什么呢？如来根本就没来，他怎么会又升起呢？哎，文殊呢就这样问，哎，如来怎么升起啊？看佛怎么回答啊。佛告曼殊师利菩萨曰：善男子，一切如来化身作业，化身作业，你看这叫分别记，就是回答佛回答问题不是有四种方法吗？一会儿后边还要讲，其中有一个就叫分别记，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啊不能一口回答，如果他会一口回答说怎么升起，这就答错了，他要分别记，化身能升起，法身没升起，分别说，他就答得全面了。一切如来化身作业，先说化身，如世界，就好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说化身怎么造业呀、化身也是在造业，造什么业啊？造度众生的业，造清净业。如世界就是就像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就像世界一样，起一切种类如来功德。这个如来的化身呢，它的升起啊，就像我们凡夫的这个世界一样，就像跟我们这个升起是一样的，来升起什么呢？升起一切种类的如来功德。如来所有的功德呀，它都能够升起，就这化身都能够表示出来。众所庄严住持为相，众是指的这个所有的功德，这所有的功德呢，它所庄严，庄严什么呢？庄严这个佛的那个化身。 住持为相。什么叫住持呢？住在这儿，什么住在这儿呢？化身住在这儿。像这个2500年前，就是80岁80年的一个释迦佛化身，住了80年，这就叫住。持就是保持，保持了80年，住持为相。像那个释迦佛，这就是一个化身作业。他呢，如世界起，就像我们凡夫见到的这个世界一样，升起了一切种类的那个如来功德。一切种类，你去观察这个80岁的释迦，那就是他的身、口、意各方面一举一动，都是表现如来的功德。你如果要是会学习的话，你可以从里头有无尽的这个无尽的学习的这个方面。当知化身相有升起，你应该知道啊，化身相能升起，法身之相无有升起，分别记，圆满回答。哎，法身从来没有升起过，你凡夫见不到。然后呢，化身相有升起，你看既答了升起，又这个答得圆满。曼殊师利菩萨复拜佛言：世尊，云何应知示现化身方便善巧？我怎么样应该怎样这个认识这个如来示现的这个化身呢？他示现的方法善巧，就是非常好的方法，或者是说倒过来说，他善巧方便，就是说用非常好的方法来这个示现化身，就是说我怎么来认识你这个示现化身的方法，就这意思。佛说了，说善男子，便于一切3000大千佛国土中，一个佛的化土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所以佛说呀，便于一切3000大千世界佛国土中。注意，便于一切3000大千世界是指的什么呢？它是指的说一切佛，所有的佛在一切3000大千世界佛国土中呢，获众推许增上王家。注意了，看这个化身实现的方法怎么实现啊？一个就是众所推许，什么众啊？我们凡夫众，大家都赞成，都这个推许，都说哎，这个增上王家。什么叫增上王家呢？王家好说，王家就是国王家，国王家有大国王，有小国王。这个国王的意思啊，实际上你比如说一群鹿，它有一个鹿头，一群牛有一个牛王，那实际上也是国王吧。你比如说你一个大的镇子、大的工厂、大的公司，像盖茨，那实际上也是国王报，他只不过就是说一个小国王报。这个有大国王、小国王，实际上这个王就是头的意思。增上王家，那就是要比较大的了。增上咱们不是说嘛，就是要高级一点的。就是说佛的化身世界呢，他一定要找什么呢？众所推许的增上王家，就是像释迦到谁家呀？到那个就是印度的一个小国家的一个国王。这个叫是迦毗罗卫国呀，是什么国啊？哎，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国王，或者到这个增上王家，或众推许大福田家。什么叫福田？就是你可以种了之后可以收功德，可以收福报的。什么叫福田呢？就是修行人，就是那个在这个印度呢，就是婆罗门这一族。婆罗门是主持这个宗教仪式的，主持宗教仪式的就是这个修行人，世代修行。他是结婚的婆罗门家，哎，结婚但是以宗教为仪式的这么一种族。这个他呢就是福田，就是说你供养他，你就可以有功德，就是这个意思。大福田家就是大婆罗门家，哎，大修行人家，就这两种人家。就是说佛的化现化身呢，他投胎呢到两个人家，一个是到大国王家，一个是到大婆罗门家。像这个释迦是到大国王家，那个弥勒呀，下一生成佛就是到一个大婆罗门家，然后同时入胎。注意，这个就是每一个佛在自己的3000大千世界里头啊，同时入胎，各在各大千3000大千世界里头啊，来这个示现化身，同时示现。注意，一个佛在一个3000大千世界里头啊，它不是示现一个化身。3000大千世界不是有这个10亿个小世界吗？它是3000，一共3个千乘起来是10亿。10亿个小世界里头啊，每一个世界是如来都可能化身，但是不是肯定不是同时在10亿个小世界化身？为什么呀？因为有佛的世界少，无佛的世界多。像我们这个小世界，这一世这是第9劫，有一个出一个释迦佛，他的佛法才1万年，这一劫呀，好像我现在记不清了，好像是13亿年。 就是说在13亿年里头只有10000年的佛法，那就是说其他那多少年根本就没有佛法。但是呢你这个小世界这还算有佛的世界了，哎，佛就长夜闪电闪了一下，下一节第10节有弥勒出世，在弥勒后边连续8小节没有佛。所以说在这个佛的3000大千世界的画图当中啊，在这11个小世界里头啊，不是每个世界都有的，但是呢肯定有的小世界正在佛正在化身实现。这个正在究竟有多少咱们不知道，每一个佛都在自己的3000大千世界里头化身实现，同时干什么呢？入胎。入胎怎么入呢？就是他要找这个符合他身份的，就是因为他要找增上王家跟那个大婆罗门家呀，要找这个大福田家，你这个不够这个资格，你不能做他的父母。哎，你够他的资格了，他去投胎，投胎他要生在这两种人家。投胎的时候是怎么投胎呢？他原来他是在兜率天上的，成佛之前一生补出都是在兜率天上，他从兜率天下来投胎。投胎是怎么投胎呢？他是有他的大宫殿一块投胎的，他的大宫殿呢就是从那个他母亲的右肋入胎，像佛的母亲就是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一个六牙白象啊来到他身体里头，就是来投胎。哎，这个六牙白象的六牙代表六度，白象代表所有众生里头啊最圆满个最大福报最大的这个意思。哎，来投胎，他这是这个佛的母亲见到的影像，实际的影像是什么呀？直接兜率天的这个一生补处菩萨呀，直接就坐在他的宫殿里。就是说你我们人看好像是一个胎儿，实际上这个他的就是他的那个报身是什么样的，就是他的大宫殿就在他母亲的这个怀抱里头，就是他坐在大宫殿里。坐在大宫殿里还是他不是在兜率天的时候每天都讲法吗？到这入胎之后啊，每天还是讲法，早晨4天王来供养，然后给4天王说法，中午这个第十天带着他那33天来供养，给第十天说法，到这个晚上6点呢是这个谁啊，是大梵天带着他那一堆梵普众什么来这个听法来供养来给他说法，到日落的时候最后一天呢是菩萨，就是十地菩萨来供养给十地菩萨说法，这个佛呢变化无数的狮子座，十地菩萨来了之后呢都坐好，然后呢就是讨论啊，讨论法义，这个辩论练习说法。哎，佛住胎10月呀，要度36那由他，咱们那个有的人读挪由托这都无所谓了，这就是很大的一个数，要度这么多的这个天众，这叫佛的这个就是佛菩萨的这个不是这个一生补出的入胎诞生呢，也是从这个右肋出，右肋诞生。这个他母亲的这个诞生啊什么他母亲都有感觉，都有这个就是到时候他自然就会这个，像佛的母亲就是他就知道他要诞生了，他就要那个是印度有风俗生孩子是回娘家啊，他就要回娘家。哎，走到路上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诞生，他有感觉，然后呢他就手他这个表现上是说他手去抓一个那个什么无忧树的树枝哈，哎，实际上就是他就知道他从他右肋就诞生了。诞生之后呢他立刻就是走了七步7朵莲花，那是这个时候他要诞生呢咱们人不知道，梵天什么地势天龙八部这个各大菩萨各方佛都来，实际上都已经来了，是这个他为什么一走七步就有7朵莲花呢？地神他一走地神赶紧就有莲花就给这个接住了，这就叫供养。然后这个龙啊这个沐浴什么那就是说这个都这个这些都是自然的，都是这个这就是佛的诞生，就是说他有他的这个各个因缘啊长大。哎，长大你像他也要学习啊什么干什么都有这个因缘，给他起名什么都是有因缘的。受育就是他一出生啊他那个意象就不一样，然后这个相师们就说呀，他要做国王啊就是转轮圣王，他要出家呀就能成佛，这个他父亲就着急了，这个怎么能让他不出家呀，就是稍微长大了呀就给他娶媳妇儿，哎，娶好多媳妇儿，是这个给他盖很好的宫殿，就是怕他出家，出了家不就这个没人继承王位了吗？受育，然后呢出家，到时候呢这个这是一定要出家的，到时候啊那个该出家的时候了，因缘成熟了，那个什么佛菩萨四天王什么都来了啊，然后这个帮拖马蹄子的拖马蹄子，帮迷惑那个宫女的迷惑宫女，像那个佛一叫那个马夫说你备马， 那个马夫不是他就使劲喊吗？这个使劲喊马，使劲就是故意弄大声音，让那个赶紧让别人那个起来，赶紧那个就是佛要走了哈。但是别人就行不了，为什么呀？那就是各个天神呐、啊，都这个各施法力，哎，都弄得他们根本就听不见，根本就想不了，那个行不了。你关着城门，连城门都不用开，哎，四天王四个蹄子一拖，就这个就飞出去了，出家。所以这个佛最后一声称佛呀，这都是这个水到渠成自然的事儿。示现苦行，说佛为什么要示现苦行呢？就是要告诉人们说呀，这个王子他能修行，他是经过修行得到的佛果。因为我们世间人执着，实际上他不用修苦行的，但是我们世间人执着，你要是这个人出来了，一出来说我成佛了，人不信，你怎么就成佛了啊？他不信，你非得说呀，我能吃苦。你看我佛示现的什么苦行啊？六年之中，一天只吃一麻，就是一个麻子儿，咱们那个出榨油的那个麻子儿多一点啊，一天就吃一个麻子儿，六年就示现这个苦。我是吃这么大的苦啊，我才成得佛。人们哦，这是真的，这不得了，哎，这让是为了让人们取信的，示现苦行。然后舍苦行以成正等觉，然后呢？告诉你啊，说我能修行，但是呢告诉你苦行不对，你修苦行啊不能成佛，这就是不是中道了，离边了，哎，说我你享受不能成佛，你弄得特别苦也不能成佛。舍苦行已成正等觉，次第示现，就是说各个佛呀在各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的，哎，都是这样来示现。示明如来示现化身方便善巧，就是说如来怎么示现化身呢？就用这些方法来示现。曼殊室利菩萨复白佛言：“师尊，凡有几种一切如来身所住持因言因差别。”现在问到法义上了。凡有就是一共有几种，一共有多少种如来身所住持？这个身就是指的那个如来身，就是指的化身了啊。因为你他说这个真身，咱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说的化身了。说如来化身所住持，他能够这个表现出来的。言音差别，言就是语言，音就是声音，因为印度那个非常重视声音了，所以他都说上言音差别。实际上就是说佛说的法呀有几种，就这么个问题。由此言音所化有情，未成熟者令其成熟，就是说你那个佛说的那些话呀，可以使没有成熟的，像现在我们大部分众生都没成熟，连佛都不信，令其成熟，能够让他成熟，能够让他信佛。已成熟者缘此为境，速得解脱。已成熟者就是什么呢？哎，我信佛了，我皈依了，我学法了，我这个愿意学法，让这个像我们这就算这个善根已成熟者哈。缘此为境，我们缘这个佛法为境，缘你佛说的话为境，速得解脱，就是他能够用你佛说的话呀来思考，他就能解脱，让成熟的众生啊能够解脱。说佛说的这个法呀有几种？佛说了，善男子，如来言音略有三种，略就是大概概括起来有三种。一者契经，契经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佛说的经，佛说的一切话都叫经啊，那个不是一切话都叫经啊，就是佛说这个讲道理的话都是经。契是指的契合我们众生的这个根性，像我们末法众生啊根性差，好多佛说的经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了，丢了，哎，那就是跟我们现在众生啊没有缘，哎，契合我们根性的这个经。二者调伏，调伏是什么呢？是律，律的这个意义。这个就是说什么叫律？律的那个这个字的本意就是调伏，就是调伏我们那个臭毛病，哎，把我们臭毛病调伏的这个训练的呀成为一个这个纯善的真正的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人。三者本母，本母是论，不是经律论吗？论的这个原意，就论这个字儿的这个原意。本母，本就是根本，母就是母亲。这个为什么把论叫做本母呢？就是因为佛说法呀，就是第一个那个起经啊，它是随机说法，谁问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都是零零散散的。到佛这一生之后呢，然后由弟子呢来总结佛说的这一生的法呀，核心中心思想是个什么意思？这个它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大概是什么意思？总结里头的精华，你把这个精华抽象出来了，总结对了， 这个东西啊能生智慧，这叫本母。论是本母，论呢、啊、能生智慧。如果你要是这个就是光听佛说，说了之后啊，可能不对你的机，就是回答别人问题的不对你的机，可能你听了之后啊，你不能够理解，不能应用。你怎么才能理解呢？要学论。就是论呢、啊、是总结佛的那个道理的那个，总结佛说的精华的这个，这叫论。哎，你学了论呢，就能搞清楚佛说的究竟核心是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从佛所说的经里头啊，把佛所说的那个道理给抽象出来。你掌握了这个道理，它就成了本母。这个道理能生智慧，能让你再去拿这个道理再回到经里头一看，哦，佛说的这意思都就懂了。论是本母，也就是说总结佛说的法的精华的这个论。当然这要是要总结的好了，论是海了，佛弟子造的都是论，不是每个论说的都对，不是每个论说的都好。你要找好的论，说谁说的论最好啊，说那肯定是弥勒了，弥勒是这个接班人了，说他肯定他总结的好，他总结的好还不如佛自己总结的好。咱们这本经就是佛自己总结的论，咱们不是说过吗，解深密经是所有经里头独一份，是什么呢？论体的经，就是佛自己来总结自己一生的演讲。你看这里头说是佛自己总结，实际上表现出来呢是好多菩萨来总结。实际上这些大菩萨，像文殊菩萨呀、观音呐、什么圣一生啊，这都是实际大菩萨。这些菩萨总结啊，跟佛总结是一个意思，他们跟佛这个心心相通，所以就是给我们一个表演。所以这个经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论体经，就是这个佛，这就是本母，就说这个经既是契经又是本母。哎，你学好了这个，连契经带本母全学好。这个还有一个论体经，咱无缘看不到，叫大乘阿毗达摩经。阿毗达摩就是论的意思，这个经的名就叫大乘论经。你看论体经吧，也是都是大菩萨在佛前总结佛这个一生言教的，可是我们这个就是无缘看到这个经。但是呢无着菩萨他是参加了这个法会的，他是三地菩萨啊，他呢给把里头的一品摄大乘品给做了一个解释，写了一个摄大乘论。所以你从摄大乘论，你看摄大乘就是概括大乘，你把摄大乘论学好等于是学那个经，就是从摄大乘论可以，现在找不到那个经了，可以用这个来代替那个。所以我们要想学好这个佛经啊，应该先学好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这个解深密经，一个就是摄大乘论。如果把这两个经钻透了，这就是佛的大纲。如果把这两个经钻透了，你再去看其他经没有不明白的。摄大乘论，这个摄大乘论呢咱们那个也没讲完，也讲过，讲到三四品，没讲第五品。这个回头慢慢的呢咱们都可以那个录音呢，咱慢慢以后都可以，这个有时间都可以复制来听。这个而且这两个，这个摄大乘论跟那个解深密经啊非常相似，就是连品名次第都非常相似，几乎就是这个讲一遍那个再讲一遍一样。所以你可两个可以互相认证，学了这个也等于学了摄大乘论，只是呢它是另外再讲一遍，你可以两个互相这个印证着来学。就是说佛是一生说法呀，大概是说了三种，一种是经，就是随机说法，一种是律，就是说佛给制定的戒律，一种是论，就是本母。本母呢，佛说的本母等于我们现在说啊，佛说的本母就这两本，一个解深密经，一个那个摄大乘论的那个经。哎，这是佛说的本母。然后弟子总结的本母就多了，像这个瑜伽师地论，那就是这个弥勒菩萨给这个佛的一生言教的总结。哎，像那个咱们这次要印的瑜伽菩萨戒是什么呀，弥勒菩萨把佛在所有经里头佛说的戒律全部给总结起来说成瑜伽菩萨戒。所以呢这就是那个第二个条幅，你看多好，你这未来佛给现在佛把他所有说的戒律给总结，而且讲得非常圆满。就是什么呢，什么叫这个戒的本意是什么，什么叫严重的违反，什么叫轻微的违反，什么叫不违反，就是说你怎样做他所有的戒都是可以开的，怎样开这个戒是不违反的，讲的是非常详细。哎，这个为什么他能讲的详细呢，因为他懂。你像我们现在呢也有很多人也想讲详细，但是你讲详细你得有根据啊，你没有根据你不能讲，所以你就受限制。哎，弥勒菩萨由于他懂，所以他就能讲的非常确切非常详细。佛一生说法呢，佛说啊就说了这三种， 下边呢文殊给一种一种的详细的问：师尊，云何气境？什么叫气境啊？云何调伏？什么叫这个调伏啊？什么叫本母啊？曼殊师利，若于是处，如果在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我说的这个法，我说的这个法里头。他问的不是就是佛说的言音差别吗？就是我说的言音差别里头开始区别了。言音差别里头包含三部分，现在先提出第一部分。什么叫气境？我一摄事显示诸法，是名气境。就是在我说的这个法里头啊，我依据摄事，摄是概括，事是事情，我概括事情的说的那些法都叫气境。说概括什么事情啊？就是概括我们凡夫这点事儿。所有佛说什么事儿啊？说我们凡夫这点事儿的，都叫起经。说凡夫有什么事儿啊？无非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五蕴，五蕴就是概括我们凡夫这点事儿。五蕴不是把我们凡夫这点事儿全概括了吗？我们凡夫有什么呀？无非就是色、受、想、行、识五样。十八界又是一个概括我们凡夫这点事儿的，十二处、十二因缘、四谛什么，都是概括我们凡夫这个事儿的。所以呢，概括凡夫事儿的这个这些说法呢，都叫气经。说都有概括了什么事儿呢？为一四事儿，说我概括过四种事儿；或一九事儿，我还概括过九种事儿；或复一于二十九事，我还概括过二十九事儿。下边都要详细的讲，咱们看他概括什么事儿啊？第一个云何四事儿。一者听闻事，二者归去事，三者修学事，四者菩提事。这四个事儿呢，把我们凡夫这点事儿啊全概括了。咱们看看它概括的是什么啊？第一者听闻事，什么叫听闻事呢？就是听闻佛法。听闻佛法，我们那个凡夫第一件事儿，说凡夫有什么事儿啊？你要听闻佛法。听闻这个就是佛说的上面那三个气经调伏本母都听，十二分教都听，这叫听闻事。二者归去事，归去什么呢？归去三宝，也就是归一，归去趋向，归到谁那儿啊？归到三宝那儿，就是归一事。就是说你听说，先听说佛法，哦，佛法我听懂了，这么好，好，我去归一。二者归一事。三者修学事，皈依之后开始按照我要成佛了，我要成佛了，我要按照佛的这个说的方法修，怎么修怎么学呢？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三学三菩提。三学就是咱们的三学这个读书会了，就是三学。修的内容就是三学，很简单，什么呀？戒定慧。哎，三学，持戒修定学智慧学佛法。三菩提是什么呢？三种菩提：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这个菩萨菩提、佛菩提，哎，无上菩提。三菩提，三菩提是什么？三菩提是果，三学是因。哎，你这个说我们凡夫有什么事啊？要修三学，要达到三菩提。说为什么要达到三菩提啊？因为有的人不信大乘，有的人我就解决苦，我就想学这个解决苦的方法，那他就去学那个小乘去，学阿含经去，学修得这个声闻菩提去。我们现在呢，都是学大乘要成佛的，我们得无上菩提，哎，三菩提果。四者菩提士，什么叫菩提士呢？就是指的菩提本身，就是觉本身，就是什么呢？佛本身。这个菩提士呢，是无为法，是不可言说的，但是呢，佛给我们也有描写。像刚才问法身什么样啊，这就是佛给我们说菩提士。佛说你就好好修，你修的什么时候圆满了，那就是法身，这就是说菩提士，说菩提本身的事。说云何四事，说这四个事就能概括众生事吗？就能概括，这是一种概括。说这里头没说贪嗔痴啊，贪嗔痴包含在那个三学里头。你戒什么呀？不是就是戒贪嗔痴吗？你定什么呀？你会什么呀？就是对治贪嗔痴吗？我们所有的贪嗔痴、人我、法我，我们知道的这些东西都概括在三学里头，成为三学的对治对象。也就是说，在佛的眼里头，我们拿着当事儿的这回事儿，实际上都是应该空掉的东西，都是应该对治的东西，包括在这里头了。所以用这四件事啊，就把我们凡夫这点事概括了。凡夫应该干什么呀？就应该干这四件事。说有的人呢，根本就没听过佛法，那就等于是什么呀？那人就是这一辈子呀，什么事儿也没干，白活，就这意义。 就是说人为什么让你转人呢？就是让你得到了出离轮回的机会，得到了脱离苦的机会。说我连苦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人还觉得苦还是乐了，那就叫颠倒糊涂。哎，那就呸了人身，白当人了。实际上就是佛说的那个人身牛，跟那个牛活一辈子的意义是一样的，困了睡着，饿了吃，哎，白过了，这是四事儿。云和九事儿，就是佛呢，还这个就讲契经里头啊，佛的契经里头就是讲四事儿，这样可以概括。佛的契经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说，里头讲了九种事儿，什么事儿呢？一者施舍有情事，施舍，注意，施就是施工啊，舍就是往这儿栽一个东西，立一个东西，实际就是安利，假安利。用言语假安利，假安利什么呢？假安利有情事，本来没有友情，本来没有山河大地，没有男女老少。佛呢，为了说法呢，给你假安利一个友情，就是他也说有友情，他也说有男女老少。什么叫施舍的友情事呢？就是五蕴，你在一边写个五蕴就行了。就是佛把我们凡夫这个友情啊，就安利为五蕴。你看他不说友情，他说五蕴，他说受想行啊，那个色受想行是那么一堆，他不说有一个人。他把它叫做五蕴，把我们这个身体就叫五蕴身，就是五种东西合起来的一个东西。二者彼所受用事，说彼就是谁啊？就是友情，他假安利了友情，现在就讲了友情了。友情所受用的事是什么呢？十二处。你看，说友情受用什么呀？用眼睛受用颜色，用耳朵受用声音，用这个舌头受用味道，用鼻子受用气味，用身体受用触觉。就这点受用事儿，你去找你身，你这一辈子都受用什么了？出不了这五样。哎，彼所受用事就总结十二处，六根出六尘，就这点事儿。三者彼升起事，彼还是有情，说有情升起的这回事儿。有情升起，佛说的是什么呢？十二因缘，十二缘生，十二缘起，哎，名字不一样，一回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无名缘行。啊，你众生怎么升起啊？因为你无知，所以你这个造恶，造了恶行之后呢，行缘时就熏到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生了一个识，识缘名色，有了阿赖耶识就要投胎，就要这个名色，名就是阿赖耶识，色就是那个受精卵投胎了，然后是名色缘六入六处，或者叫什么都可以，就是要生六根了，胳膊腿眼耳鼻舌身意出来了，然后呢，六入缘这个受。就是有感受了，受缘这个爱，爱缘取是这个贪嗔痴，然后缘生死老死，这就是有情生起事，佛给你概括了十二因缘，就这么转。四者彼生以住事，就是说他生起来之后呢，他怎么保持这个身体住，说的是什么呢？四食，食堂的食，吃东西的那个食，食品的食，就是说怎么保持这个，怎么住这个身体，保持住这个身体呢？众生靠四食，第一个是断食，就是我们现在吃的什么东西啊，要弄得一段一段的，一口一口的吃，断食。第二个是触食，哎，你要这个接触东西，眼睛要接触颜色，声音要接触声音，哎，你要是打一段什么也不让你看，就是我说的那个，给你关一个黑铁箱里头，让你也看不到东西，也听不到东西，也触不到东西，好，这个人非给憋疯了不行，那就是饿坏了，就想吃颜色，想吃声音。哎，想触东西，触食。第三个是意思食，意思食实际上用现在的话就叫什么呀？希望食，就是这个人呢还要吃希望，这个人老得有点希望，老得有点想望，老得有点这个盼头。这个人要是没有盼头，没有希望了，那就叫绝望，绝望了，这个人就该自杀了。哎，他要吃希望，哎，别管这希望能不能实现，他要有个希望，有个就是好像有个奔头去，哎。要吃希望。最后一个是什么？食食，这个食就是指的阿赖耶识，就是人要是没有阿赖耶识，就没有轮回这一套了，他就不会升起这个身体。所以呢，他的身体靠什么来住，保持住，就靠这四种食。五者彼染净事，佛说的什么是染净事呢？四谛，苦集灭道。苦集就是染，我们所有的行都是苦，然后它的原因就是你爱，就是你贪，你贪就有苦，苦集，这都是染。净灭道，你可以把苦灭掉，灭达到灭苦的方法就是你修行六度，哎，灭道染净是。六者比差别是，比还是有情，有情有什么差别呀？ 佛说了无量的差别，比如说三界差别，我们是欲界，告诉你上边还有色界，色界众生呢没有欲，哎，只有一个色身在那入定，然后还有无色界，有的众生呢连是物质也没有，光有思想，这就是差别，三界差别，九地差别，这个各种差别啊，什么地狱畜生，这个无量差别，佛给说的这个差别。七者能宣说是，谁是能宣说呀？佛和弟子是能宣说。比如说现在文殊菩萨问成佛品，问这个佛是怎么回事，这就是问能宣说是，问佛是怎么回事，哎。然后八者所宣说是，所宣说的是什么呢？所宣说的就是这个佛法，就是叫三十七道品，哎，三十七道品就是所有的佛法是所宣说是。九者诸众会是，说听佛法的呀都有谁啊？诸众都有什么？这个来参加佛法法会的呢，这个诸众会是呢，佛总结过呀，有八种人来听佛法。第一个呢就是刹帝利，就是王者，刹帝利是王者，就是王家，是指的什么呢？就是国王，这个四大天王，刀立天主，大梵天王，反正都是这些这个王者来听法。第二个呢是婆罗门，就是这个修行人来听法。三者呢长者，这个一般长者呢说就是对这个尊重的人的一个尊称啊，长者谁是谁。这个实际上他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什么呀？就是有钱。一般这个世间呢，谁有钱就是这个长者。像我们一说这个什么员外，什么什么什么老啊，就是大户，哎，长者。第四个是沙门，沙门就是出家的人。婆罗门是修行，但是他不出家，哎，是这个在家修行的。沙门是出家人。这四种人来听法，这四种人这个他是一个代表，什么代表呢？增上王家呢，代表这个就是说人中的最圣的，就是最好的人来听法，人中最圣的，实际上这是一个代表，就是说人里头啊圆满的人，这个有福报的人来听法。像我们呢也算一个小王者，小王者，哎，这个就是人中最圣的人他会来听法，哎，天上最圣的王家也来听法。婆罗门知道修行的人，像我们就算是这个咱们中国没有婆罗门族了，我们也算是在家修行的，哎，也属于这一类。长者就是真正有福报的人呐，会听法。最后是沙门，沙门那比这个长者，他能把他的福报都舍去。沙门把这个什么这个珍珠财宝，娇妻美妾哈，都能舍掉去这个修行，这是也是人中的一种这个非常宝贵的人。这些人，然后呢？这是啊，这四个呀是说这个人间的，我刚才说那个天上的给说早了，这个就是这个先不包括天上的。然后这个还有四种呢是天上的，一个是四天王能来听法。因为为什么四天王来听法呢？他是管世间的，东南西北各大天王啊，他是管世间的，世间有什么事儿他知道，所以人间一有佛法他就来听法。第二个呢是刀立天主，就是那个三十三天，就是第十天，他带着他这个三十三天来听法。为什么呢？他是这个欲界的头，他也是老看着这个世间的事儿，哎，欲界有什么事跟他有关联。第三个是焰摩天，就是那个这是四天王天是第一层天了，我们头上刀立天第二层天，第三天层天叫焰摩天，焰摩天的这个天人呢来听说法。为什么呢？这三层天呢烦恼比较多，这个就是还顾得上这个就是说有苦要处理苦啊什么，还跟人家啊比较接近，还知道这个听佛法，因为他有苦。第四者是梵天，大梵天众，大梵天众啊就出了欲界了，是色界的初禅天。大梵天众说为什么这个第四层天不拦着？第四层天那个神弥勒在那说法，一生不出在那说法，所以他不用跑到人间来听，他比你这书生，所以第四十层天的听佛法的不用来。这个说在上边还有五六层天的，五六层天呢就不行了。第五层天叫化乐天，福报太大了，享受咱这个想什么来什么，咱这那就完了。你一想什么来什么呀，他不可能学佛法，想什么来什么，光顾着在那享受了，你想他没有苦他怎么学佛法呢？第六层天是那个实际上就是魔王，就是魔王波旬，大 大他花自自在天，大自在大自在天，那个更自在了，他也不学佛法。所以这个天人呐、啊，实际上是不是说都福报好？然后为什么这个大梵天回来呢？因为大梵天他们是修行人，修行人呢，但是呢还修的不是太深。你在二禅、三禅、四禅一修的深了呀，那个禅乐太乐了，吸引了他，他也顾不上修行了。就是大梵天刚是修行人，刚入初禅，还入的不是太深，所以呢他也能来听。所以天人呢有这么四种天能来听法，八众来听法，这是诸众会士。然后云何名二十九事，就说佛说的法还可以概括成二十九种事儿。为一杂染品有四种，注意啊，二十九事里头啊，前四种是杂染品法，后二十五种是清净品法。前四种杂染品法为一杂染品，现在后边这四种是杂染品。佛说了四种杂染品，第一个你可以在这写一啊，有摄诸行事。什么叫有摄诸行事呢？概括诸行的事儿，概括诸行事是什么呢？就是五蕴。五蕴怎么是摄诸行事呢？你看啊，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咱们来仔细给它分析一下。色跟最后一个识这两个呀，实际是一个空名，它俩要是不接触不发生作用的话呀，它不能单独存在。中间三种啊才是真正存在的，中间三种才是真正存在的，就是说两边是立了两个空名，然后用这个识来认识色，会发生中间三种行动。所以呢两头是个空名给它去掉，五蕴实际上只有三蕴是真实存在的。三蕴里头是什么呢？是受想行。咱们再来分析受想行，受想行是识来认识色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受是一个直觉，你造不了业。比如说你今天感觉冷感觉热，你还没来得及有想法，冷热的感觉已经有了，这个直觉呀不是行，它造不了业，所以这个东西没用。受想是形成了概念，哦冷哦热形成一概念，这时候还没造业，这都叫无记业，是不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行。行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决定，我选择，我决定做什么，叫思心所，就是我决定做什么，这个是行，这个是造业。这个行这一运呢，核心是做决定。由于要做这个决定啊，他要在那儿胡思乱想好多东西，他要观察分析来这个，都为做这个决定来服务。所以这个行这一运呢，包含了除受想之外的另外四十九种心心所法。所以行运是五运的核心，所以呢说摄诸行事就是指的五运。你记住，五运的核心就是那个行，就是做决定，这个东西决定了我们是生死轮回还是出离还是解脱，就是看你怎么做决定，看你怎么选择。所以第一个说概括诸行事就是五运，第二个比次第随转事就是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比，就是那个行，这个行啊它会次第随转，就是说按照顺序来这个生死轮轮回来轮转的次第顺序是什么呢？就是十二因缘，那就是次第。第三个，即于世中作补他迦罗想，想以于当来世流转因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于世中，就是在这个五蕴跟十二因缘里头，我们呢做补他迦罗想，补他迦罗呢这个叫数取去，什么你干脆就把它译成个人字儿，就是做人想，就是我们在这个五蕴十二因缘里头啊，我们做人想。你看我们一想，我们就认为有你有他有我有人，哎，做人想，做人认为有人之后呢，以就是以后，做人想之后呢，于当来世，你一做人想，一认为有人有你有我啊，于当来世在未来世里头流转因事，你生死流转的原因就造下了。说你为什么以后还要入轮回啊？因为你现在做人想，你现在认为有人，你现在认为有人有你有他，你就在这上面造业，你就这就是轮回因。说怎么断轮回，你要知道人根本没有，无人无我相，无什么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你就断了轮回因。你认为有人相，有我相，有众生相，你这就是轮回因。为什么呀？你执着有人我，这句话换句话说就是说执着有人我，哎，这成了轮回因。 然后下一句第四个，做法相矣，不但有人，我们还认为有万法，有桌子板凳，有山河大地，有万法。做法相矣，你只要认为有万法，以后于当来世流转阴世，你这就又造下了未来轮回的因。为什么呀？说为什么我们这一生下来就看着山河大地桌子板凳都来了呢？你前世里头做有法想，做法想，你前世就老认为有山河大地，有桌子板凳，结果你这生一生出来就有山河大地，有桌子板凳，是一个什么呀？你颠倒的记忆，你错误的显现，哎，颠倒的显现。这句话概括起来就是什么呀？就是执招法我，执招有法我。行了，杂染品就是这四样，佛给你概括的。说杂染品是什么呀？有五蕴，五蕴算是空间吧，有十二因缘算是时间流转相，你在这里头执着有人我有法我，这就是杂染品，这就错了，哎，这就造下了轮回因。下边二十五种呢，佛说的都是清净品，就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怎么修行，哎，所以佛说的重点呢是放在这个清净品上的。一清净品有下边一共二十五品，这二十五品里头呢又分两大部分，下边前四部分呢是世间的清净，然后这个第五个后边呢都是出世间清净，哎，就是一清净品有下边这四个，你先一，这四个呢是世间清净，细念于所缘事。什么叫细念于所缘事呢？就是文慧，文思修的文，文的智慧叫细念于所缘事。什么叫细念于所缘？细念，细就是记，就是拴住，把你的念头拴到于，就是在什么地方，把你的念头拴到什么地方呢？拴到所缘事上。什么是所缘事呢？就是你所听闻的法上。这是一个共世间的规律，就是说你世间修习，你比如说我们想学物理，想学物理怎么着？你先要闻，你要上学先要听老师讲课，先要把你的念头记到这个所缘所听的那个佛老师讲的那个课上。所以这个前四个呀是世间清净，就是一般规律，就是第一个你怎么修清净法呢？你先要把你的念头拴在这个所缘事上，这是要先得文慧，你先要听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二，寄于世中精勤尽事，这是思慧，就是说你听明白怎么回事之后啊，就在这个你听明白的这个道理当中呢，要精勤精尽事，勤精进啊，就是说要精勤的精进的来这个往前前进，干什么呢？就是思，说精进是做什么？你看这佛的定义啊，注意啊，精进做什么？我们人一想啊，精进就是好像跑庙，这个修庙啊，忙活的不得了，好像是精进。佛说的不是，佛告诉你什么？精进就是思慧，就是作意，思啊就是作意思维，就是说精进的什么叫精进？你的作意调整正确了就是精进，你的作意不正确就不是精进。比如说整天跑寺帮着佛这个帮着寺里头做事儿，说这是精进吗？这要看你是怎么作意的。你如果要是作意是什么，你的果就是什么。哎，说我也没什么作意，反正就帮着做好事呗，那你以后就是善报，就是大好人，好多人这个喜欢你，这个财富很多。哎，说我就是这个就是为求这个未来世这个就是升天或者说大福报，那就是大福报。哎，你说我是求无上菩提，我是求往生，那就是无上菩提往生，看你怎么作意。所以精进啊就看你怎么作意，不看你做什么事儿。这是思慧，注意一定要记住这个解释密经的核心呢，一直围绕智慧，智慧就是你怎么想，所以他说的精进啊什么都是抓住这个核心，根本不谈别的事儿。所以思慧就是精进。第三个，心安住事。什么叫心安住事？这指的是加行定，加行增加的加，行为的行，定戒定慧的定。心安住事就是加行定，就是指的什么呢？就是修定。加行定就是你还没证道还没见道的那个前头修的定，哎，加行定，这是第三个要修定。第四个，现法乐住事。现法，现前的法，现行的法，乐住，你住在这个现法乐，就是什么呢？就是证到慧了，就是叫修慧，就是你前边不是有定，有文思法，又有定，一结合在定中，一在定中一文思，你修慧证到了那个法， 这就叫宪法乐。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是听佛法很高兴，是一种作意的高兴，还这个高兴还没有现行。你比如说我们说一切法空，我们就啊这个好，一切法空，哎，这个心里很轻松，这是一种乐，这是叫这个文思的乐。你在定中实证一切法空的时候，那叫宪法乐，就是这个一切法空现前成了现行的法，这种乐那是真乐。宪法乐住是，哎，这四种事儿，这四种事儿呢是供世间的，就是说你世间学一门手艺，学一门这个学一门学问，也是这四个方法。就是什么呢？你要先听闻，然后要多思维领会，领会贯通之后呢，世间不讲在定中，实际上它也必须有定。哎，你得把你的思想定在一个这个事业上，哎，你得专心。像有的人实际上定力也很高的，像什么陈景润都脑袋都撞到这个树上啊，那个还说对不起啊，这是也是一种定，也是一种定，哎，就是他能定在他那个事业上，然后你有定有定力，然后你才能够得宪法乐，哎，才能够这个得到他的利益，这是共世间的，也是这个就是佛法呢，也是这么个顺序，这是一个共世间的清净。下边是不共世间的清净，就是说出世间的清净。第一个。这个啊，出世间的清净这个里头啊，分六大部分，分六大阶段，就是从你修行一直到成佛六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超一切苦缘方便事，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就这么一件事儿，它是什么阶段呢？叫顺解脱分。这个阶段叫顺是随顺，顺便的顺，解脱分，顺解脱分。修行啊要经过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顺解脱分。什么叫顺解脱分呢？就是从你发心要学佛要成佛，从开始学佛一直到这个见到之前的加行位之前，都叫顺解脱分。就是你随顺解脱，你向着解脱的方向正在走，我们现在都是顺解脱分。顺解脱分用一件什么事儿概括呢？叫超一切苦缘方便事。注意啊，什么叫超一切苦？超一切苦就是涅槃，就是真如，就是空性。空性超一切苦，涅槃超一切苦，哎，超一切苦就是涅槃。缘就是缘，这个超一切苦，哎，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作意想法都是在缘这个超一切苦，就是我们在找这个超一切苦的方法，我们在冲着这个超一切苦的一个目标前进，这叫缘超一切苦。超一切苦的这个缘呢，它有很多的方法，就叫方便。我们想达到超一切苦的所有的方法，我们现在学的就是这个，这是顺解脱分的事儿。说我们顺解脱分做什么事啊？就是找这个超一切苦的方法。然后第二个阶段，比辩知识。比辩知识呢，下边呢一共有比辩知识是一种，然后加上下边三种呢是第二个阶段，叫顺抉择分。抉择的抉是一个提手，右边是那个决定的决的右半边，就是把决定的决的两点变成一个提手。顺抉择分，则是选择的择。顺抉择分，什么叫顺抉择分呢？就是你可以决定了，抉择嘛，你可以决定了，这就是加行位，就是见到之前的加行位。前头咱们说过，加行位呢时间很短，哎，顿根可能是几年，也许十几年，立根呢可能几个月，再立根呢可能很快。他那个加行位呢一共是四位，四位就第一位暖位啊时间长一点，后三位才是那几刹那，哎，后三位就是几刹那就过了，就是主要是前边这个暖位啊，就看你升温快慢，哎，暖的这个速度都快慢了。这是加行位，就是加行位马上就见到，就是见到之前的加行位叫顺抉择分。顺抉择分有几件事呢？第一个是比辩知识，这是第一个。比辩知识是什么事呢？就是苦集灭道的苦字，苦应该辨知，就是说第一步啊，你要辨知苦，就是说什么叫辨知？就是我们说的你要知道一切苦。像我们世间人说知道不知道苦啊？知道，哎呀，你让那个一问谁苦不苦，哎呀，那苦的呀给你诉多少天诉不完啊，苦不堪言。他知道那个苦太少了，因为什么呢？他说是说他那个苦的，他实际上他肚里还隐藏了很多乐啊，他有孙子抱，他这个有什么这个乐，他有很多乐， 他知道的苦太少，不叫辨知。什么叫辨知苦啊？所有的苦都知道，说所有的苦是什么呀？世间一切都是苦，这叫辨知苦。我们所谓的乐都是苦，你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一点了？这叫辨知苦。我们现在就不是辨知苦，我们现在你说为什么出离心不重，为什么修行不精进，就是因为你不辨知苦。你认为还有好多乐，你认为有很多很重要很乐很有这个吸引力的东西还吸引你，你不修行，哎，你去做那件事儿，为什么呀？你肯定认为那个是乐，肯定认为它有意义，肯定是喜欢做那件事儿。辨知苦是第一步，就是说你要知道世间一切皆是苦，就好像佛举的那个例子，一切都是粪秽，没有什么值得这个贪恋的。辨知苦是，哎，你加个苦字。这个第一件事儿，他又有一个详细解释，说此复三种。辨知苦又有三种，第一个，颠倒辨知所依事事。什么叫这个颠倒？辨知所依处事呢，就是这个我们自己这个人我有情，就是我们人我有情。有情本来有情就是一个苦，但是呢，我们颠倒认为这个，我认为自己啊，我挺不错的，想起来就美啊，心里美滋滋的啊，没事偷着乐，这就属于颠倒。就是本来自己一切都是苦，但是自己认为呢，还有我还挺乐，这叫颠倒。颠倒，辨知所依。这是一个这个名词，就是你辨知所依处，辨知所依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自己人我。你这个辨知所依，就是你把这个自己的身体当成你辨知的所依，你也是辨知，一切事情你都有一个看法，这也叫辨知。但是你辨知呢颠倒，你认为这个里头呢有苦还有乐，这叫颠倒。辨知所依是，就是你那个身体，就是人我。就是你认为有自己，这就是第一个辨知所依处。第二个，一有情想，外有情中，邪行辨知所依处。还有一个辨知所依处是什么呢？就是一有情想，就是你有了有情想，就是你认为有人，一有情想，外有情中邪行。外有情是什么呀？你以外的有情，就是别人，对于别人，在别人当中你开始起邪行，就是你这个友情对其他的友情啊开始造业。说那什么叫邪行啊，什么叫正行啊？你对其他一切友情做的一切事儿都是邪行。为什么呀？你知道有人我，有这个有人，这本来已经颠倒了，你在颠倒上做的事儿当然都是邪行。本来就没有人我，你认为有人我，你认为有我有他，这已经颠倒了，所以这上边全是邪行。说我做善事也是邪行吗？也是邪行。哎，你做善事不过是以后生一个福报更大的我，哎，还是邪行，就是生死轮回全部是邪行，就这意思。一有情想，对外有情，对其他有情做事情，我们一切业都是对其他有情界的做的。我们一切说我自个儿在这想事也是对其他，对你想想你自个儿想的是什么事儿，你追根寻源还是跟其他有情的关系上的事儿。贪，你已经是你自己的，你就不贪了。你总是这个贪外边的，就我觉得还不够，贪其他友情的事儿。哎，吃啊，嗔，对谁嗔呢？还是对其他友情嗔。哎，所以呢，吃什么吃啊？有我有他，这就是吃。所以呢，都是对其他友情做的邪行。所以呢，你做的一切事都是苦，都是邪行。这是第二个苦。第三个，内离增伤慢，辨知所依处。内就是内心，离增伤慢，离了这个我慢的辨知所依处，这指的什么呀？上二界。上二界就是色界跟无色界。色界无色界呀，它离增伤慢是指的什么呢？色界无色界的人啊，他对其他友情啊基本上没什么感知，所以他基本上不造业了，他叫不动业嘛，就是定业，他都是修定修成的。他像这个色界呀，是自己享受自己的禅乐。这个无色界呀，连身体都没有了，那纯粹就是一个思想在那，光自己在那，这个就是定业嘛，反正就是一种禅乐吧。哎，到那个无色界，实际上那个思维已经很微弱了，他对其他友情啊，那个想已经很，就是已经基本上没有了，所以他离增伤慢，他并不感觉说我比别人，他没有对比嘛，并不感觉别人高多少，所以他叫离增伤慢，这个叫辨知所依事。但是呢，他还在那琢磨什么呢？还是辨知所依事，还是琢磨这个人我法我想， 虽然离了跟其他友情的这个对其他友情对比的慢，但是呢他还是什么呢，还是苦，因为他的记忆里头啊没别的事儿，就是点贪嗔痴，哎，就是点贪嗔痴，虽然弱虽然小还是贪嗔痴的那种，所以呢他还是一个苦。说你看他有什么苦啊，这个咱们说了，这个初禅有喜，到二禅呢他说这个喜不好，喜他认为是苦，咱们认为这个苦是苦，他认为喜是苦，所以他舍喜。然后二禅呢得这个，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啊，好像二禅是喜，三禅呢这个离了喜得乐，乐比喜细，到四禅嫌这个乐不好，嫌乐也是苦，四禅舍了这个乐得舍，到得了舍之后呢又嫌这个舍不好，因为舍了他觉得有色身不好，舍色身到这个叫空无边处是吧，第一个空无边处把那个色身空了，然后他觉得这个空无边也累，他觉得这个也是这个苦，然后把空无边空了，他得一个实无边，只有一个没有空的对象，只有实。他又得了实无边处之后，他又认为有实也这个累，他又叫无所有处，说空也没有实也没有无所有处。最后得了无所有处呢，他觉得无所有还累，觉得想着这无所有还累，结果弄一个什么呢，叫非想非非想，就是好像有想法又好像没想法，其实那个人已经跟那个植物人差不多了，已经快这个成木头了。到这种程度，他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离苦的方向错了，到那儿到有顶了，遇见到这个有叫这个生死轮回的顶了，还是出不去，因为他没有正见，因为他知道有我，知道人我法我，所以他出不了轮回。上二界呢叫离增上慢，所以这个出世。这个这是顺抉择分的这个顺抉择分的时候第一个事儿是干什么呀，要辨知苦，就是把世间的一切都看作苦，哎，这是第一个，你看包括上二界都是苦，这是这个顺抉择分的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叫二修所依事，修所依事，修什么呢，修集，就是苦集灭道的集，集合的集，集啊，这个修集就是什么呢，就是断这个集，就是断苦因。咱们说过集呢它的核心就是那个爱，哎，就是贪嗔痴的核心就是那个爱，就是那个贪，你只要贪只要爱你就断不了苦，所以要把这个爱要把这个贪断掉你就能够断掉苦，所以应该断集，修就是断这个集。第三个做正事就是什么呢，应该正这个灭苦集灭道的灭，应该正到就是灭苦的境界，就是把苦真正的灭到，你到有顶也灭不到苦，也是非想非非想也是苦，也是有想，哎，你怎么灭掉苦呢，要按照佛法来修这个涅槃，涅槃就是要证这个灭。最后一个修道，修习是就是修习什么呢，修习这个道，就是佛法，修习这个佛法的道路。顺抉择分考虑的事儿就是什么呢，苦集灭道，等于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学佛法，学佛法学到这个见道之前想的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佛法呀概括成四个字，概括成很精炼的意思，还是苦集灭道，哎，来这个辨知苦，断这个集，断那个爱，然后要正这个灭，要还是总结那个正灭的方法，你把这个集中到很这个精炼的时候你就可以见道了，这是顺抉择分。下边呢就是见道了，见道位，见道位一共也是四个事儿。今天我看啊，讲一下把见道讲完，这个第四个就是下边叫第三个阶段，就是初世间清净品，第一个阶段顺解脱分，第二个阶段顺解脱分就一句，第二个阶段顺抉择分是四个，现在是第三个叫见道，见道分，见道分也是四个，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那个倒数第四行那个，就二不是二了，就是这个啊，是第二个，就是那个我说错了，顺觉的分有四个，到现在才讲了一个辨知苦，二修集啊，说错了，对对，苦集灭道讲完了啊，下边是第三个见道分啊，我说错行了，倒数第三行最后一个就是见道分里头有四件事，第一个事是令彼坚固事，令什么坚固呢，令你在顺抉择分里头抉择的那个佛法，就是没有人我法我，令这个呀坚固起来，令彼坚固事，令你那个就是佛法一切法空的法义坚固是，就是什么呢，见道，你一见道啊就让这个一切法空的正见坚固了，从此永远不退，就是你见到真实之后一证到一切法空啊，你永远不会再被这个假象迷惑了，你见到真实了，所以令彼坚固就是令一切法空，令空性 坚固了，从此你永远不会再是凡夫了，这是见道。二，比形象式。哎，说见了道，这道还有形象吗？有，这是什么呢？就是厚德智。第一个是用根本智证空性，你是令这个佛法坚固了。第二个，这就是厚德智，你就见到世界的真实了，世界的真实面目一现前，就有形象了，你见到三界为心，所以比形象式。比所缘式，比所缘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修道位啊，那个就是你根本智证空性，厚德智见世界本来面目啊，真实现前了。然后你还要修啊，你修的时候有所缘，所缘是什么呢？还是原来文思的佛法。哎，就是人我法我呀，断人我法我，就是，但是呢，这个时候断人我法我跟现在断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按现行断，在这个见到之后呢，是断人我法我的种子。哎，这是所缘式，所缘式就是断人我法我的种子。四，已断未断观察善巧式。什么叫已断观察善巧？就是你能够很好的观察已断未断的事儿。什么是已断的事儿呢？就是烦恼的现行法你断了，见所断，就是说你在见解上不会有邪见了，你在现行上不会有烦恼了。已断的法是见所断，就是说你不会起分别心啊，我这个就是起邪见，见就是升起这个分别心升起的见解，这样的烦恼你断掉了。因为什么呢？你证到无分别智了，你是限量智，你不会再有分别了，所以分别所断的这个烦恼，见所断烦恼你已经断了。然后是什么未断呢？是这个修所断烦恼未断，或者叫俱生烦恼未断。前边的烦恼叫分别所起的烦恼，就是你用分别心起的烦恼，哎，把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这个分别心起的烦恼断了。什么没断呢？俱生烦恼，就是不由分别心所起的自然种子升起的烦恼没断。注意这个烦恼没断呢，它这个意义不一样，它起来不是烦恼，就是说是烦恼习气升起的。说烦恼习气升起的为什么会没有烦恼呢？因为他见到真实了。就是前边那个观音品曾经问过这个问题，说初地以上菩萨呢，他见到真实了，他起烦恼，他还升起这个人身，那这个时候已经是化身了啊，他还升起人身，他也跟别人这个吃喝拉撒睡有这些来往，但是呢，他见到真实了，他知道这些来往的因缘，他知道这是虚妄，他知道这是前生他做什么事，他给他的这个果报，他因缘全清楚，所以他没有烦恼。虽然他在轮回当中好像是升起这些事情，但是呢，由于他见到真实了，所以他没有烦恼。所以呢，但是这也叫未断，就是这个俱生烦恼，这个修所断烦恼还会升起。虽然他没有烦恼，但这种烦恼还会升起。就说在实地当中，就是对治这个，就是对治这个修所断烦恼，或者叫俱生烦恼。这叫已断未断善观察，哎，善观察这些这个事情。这是什么呢？这是见道位，就是说一个人见道之后呢，就能够明讲见道的事情，就讲这四件事情。见道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些事儿，下边就该修道位了。修道位是六个事儿，咱们就下次再讲吧。